懂啊，就是说，当一个观念说神要把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病都医治，这样观念呢，其实说起来有很多的漏洞，因为坚持这样教会的，教会我们要问坚持这样的讲法的教会啊，他们中间有没有人戴眼镜？我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人是戴眼镜的话，就表示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医治那些戴眼镜的病，对不对？近视病啊、远视病啊、老化病，老化病都没有医治嘛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我不认识，听说的哈，是西方人，不是我们中国人。他呢，明明是需要戴眼镜，但是他凭信心不戴眼镜。哎，可是出去不能开车呢，出去都找邻居带他。哎，那这样子的基督徒有见证吗？那邻居烦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这个医病的问题呢，它是神把它摆在一个什么的位置上呢？跟我们为工作祷告、为联考祷告一样的。我举好比说为考大学祷告哈，考大学要不要祷告啊？要祷告嘛。在美国的不用了，我说在台湾的哈，考大学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说在美国不用啊，我在美国不用考试了。那在台湾的要祷告啊，祷告，因为那个太难考了。以前呢，现在不是了哈，太难考了，祷告祷告。那么是不是因为基督徒祷告，所以基督徒在中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基督徒都上北大，都上台大吗？没有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都有祷告，结果交在神的手中。这是一样的，病也是一样，为工作祷告，为什么工作祷告？但是是不是所有基督徒为工作祷告都来 Cupertino 了？那么好啊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都祷告，可是呢，结果怎么样？交在神的手中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病的，感谢主，这个见证呢，正好是我这个礼拜哈，礼拜二才看到的一个见证。我看我还特别把他的书拿来了。一本使者里面一个见证很有趣味。那个弟兄呢生了忧郁症，那教会为他祷告，迫切祷告，有人为他流泪祷告，大家都为他祷告，全家为他祷告，这样子。但是他呢忧郁症很厉害，而且甚至要自杀，需要住院。这样到后来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主内的医生就跟他讲啊，就说我们医学上已经尽力到此为止了，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办法。那个牧师要离开那个教会之前，就跟那个太太讲，他说：“他说姐妹啊，若是神许可这样的话，你就接受这个现状吧，你就接受吧。这个话不简单呢，讲这个话，可是这个话也很实际，对不对？”这个话也很诚实嘛，就是说，就从某方面来说，这个话就变成一个鼓励呀、你不要他忧郁症，你变成也忧郁症了嘛，他忧郁症的话呢，你就接受了吧。这个姐妹回答很好，她说我已经预备好了，我准备卖掉房子，买到我办公室附近一个小公寓，我就近照顾他，照顾我的先生。他以后的祷告，他就说主啊，只要是出于你的，我都接受。我相信这就是神你所给我最好的安排。这个信心比病得医治的信心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大，还要大。所以我们不要说信心是病得医治，就是也是需要信心，这个也是信心嘛，对不对？而这个信心呢，是真正尊主为大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很了不起的啊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病了都马上要这么祷告了哈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主的面，在主面前呢，我们最先的时候当然是希望求，但是到这个连牧师也讲的时候，你还是接受的时候呢，他就祷告就转变了。当然若是你的信心够的话，你第一次祷告也可以这样子哈，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摆在哪个地方才是绝对对的。但是很稀奇哈，非常稀奇，结果这个姐妹这么祷告以后呢，她先生反而好了。那有没有一个例子说这么祷告以后也不好的呢？ 可能也有，可是呢这个见证的是他先生反而好了，他先生就现在在那里在做教会的长老，而且呢在帮助教会帮助一些有忧郁症的病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病的问题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跟工作跟升学跟什么一样的位置，不是那个祷告都要祷告，迫切信心都要摆上，可是结果交给神，结果仰望在神的手中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讲到几样哈，医病啊，方言啊，以信心为信心的圣灵的祈祷。我们现在讲第五样，先知预言。先知预言在圣经里面讲到先知的预言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意义是讲道，他用先知这个字，用讲预言这个字来说是讲道。第二种意思呢，就是预知一些事情。预言，我们中文预言都是讲预知，第二种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也只讲第二种啊，不讲到讲道这方面。其实圣经里面先知讲道这方面的用法呢，比例上是相当多的。那我们现在专门讲预知以后的事情的这个预言，先知预言，圣经里面有没有先知预言？有啊，有啊。甚至在我们经历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神预先告诉我一件事情以后呢，就带领我们，也有这种经历。不是说教会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但是过分追求、过分强调灵恩的教会，有的教会他会教导什么呢？会教导说我们要操练说预言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不是说圣经没有预言，我们也不是说神今天不可以有预言，而是说圣经有没有说可以操练说预言。好，那操练说预言的话呢，而且更危险的事情就是操练说预言，在操练的期间呢，有的预言呢是不应验，那这问题可大了，问题可大。我就碰过一对情侣啊，那是很早了，三十多年前了，一对情侣，他们那时候年纪也不太小了，也双方都三十多岁了。结果有师母就预言说，这个男的哈，四十几岁就会死掉。哇，那这个造成这姐妹的困惑就很大了吧？啊，姐妹们啊，如果你碰到这么一个预言的话，你在那情侣的时候说这个男的四十岁就死掉。啊，也许你说，也许神是要试验他的爱是不是真的啊？啊，不过这个也会不会太理想一点呢？我刚才讲的这个见证哈，刚才那本书的见证，同样这个人呢，他的见证也很有意思。他们要结婚以前呢，他们还是慕道，还没有完全信主，是慕道，他们跑去算命。就算命的情况呢，是说这个女的呢有克夫命，克夫命，所以呢结婚以后这个先生会很早死掉。你看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哈。那现在是剩下这个先生紧张了，这个男的紧张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被他克的嘛，啊，我跟他不结婚我还可以长命一点，一结婚呢我变成短命了，对不对？这下呢婚姻是不是要继续下去，而且有困难。啊，结果呢，这对年轻的，他们就去问牧师，他们是慕道友，问牧师，牧师说啊，说算命的人算不出基督徒的命，基督徒的命是在神的手中，跟邪灵没有关系。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呢，后来他们就信主，不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我不管他啊，就说他们后来信了主了，而且呢，两对都结婚了。可见这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啊！因为一个前面呢要跟他结婚是四十，预言是说四十岁会死掉啊；另外一个呢是说克夫啊，结婚以后你先生会早死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他们都结婚了，所以爱情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爱情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会让人眼瞎啊。好，那结果我说感谢主哈。到现在那前面那对我认识的呢，他们还活得很好，已经六十几岁了，六十出头了啊，生了三个孩子了，两个男的已经做完兵了啊，就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呢啊。那后面那对呢我刚才说他也做着长老了，现在很好了啊，很好。好的， 其他的例子哈，我很快讲一下。好比说，在台湾1995年，这很有名的一个例子了，就是余义荣啊，一个传道跑到台湾去了，说，他是1993年、1994年到台湾去，说台湾要有大灾难，什么大灾难呢？中共要学习台湾。啊，1995年，后来又碰到一个人写书啊，什么1995年闰八月什么的哈，两个配在一起，嚯、哦，那结果教会呢，有的教会啊就听着预言嘛，就风风雨的预言哈，就什么，然后又有预言出来说了，神要为基督徒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呢是贝吕斯，就是中美啊，中美有个贝吕斯，有没有贝吕斯？啊，有的教会真的整个教会卖掉，牧师带着信徒移民贝吕斯有8000，听说台湾去的基督徒有8000人呐、啊，那这个预言哈、啊，这个预言太，这预言我后来看一段新闻讲啊，说贝吕斯那个地方谋生困难，文化低落，治安差，物价还贵，啊，牛奶与蜜之地。这种预言不能应验的话，谁要负责啊？谁要负责啊？啊，那所以我就跟有一位在台湾算是这方面带头的，我说谁要负责？他说是这样嘛，他的操练其实是叫做不成熟的先知。我说那糟糕了，那他什么时候成熟？哪一天的预言是成熟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预言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呢？啊，这种话都能讲得出来，这个不要圣经了，这理性都可以分辨的嘛。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？哦，这个现在变成这样子，有办法改吗？好，我讲能不能改一下好了，我就讲一下哈。是这张是不错的，是这张是不错的，但是需要把它放大。好，这节圣经说什么呢？说善感哈，好，不要换了，谢谢。善感，有些人善感托我名说话的话，皇子说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呢，这是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说。简单说就叫做什么先知啊，不是不成熟的先知，是叫做什么假先知嘛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所以预言没有应验的话就是假先知。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没时间看了，即使应验的话呢也不要信。哎呦，那你说那糟糕了，连应验都不要信，我们要问嘛，真的假先知预言会不会应验？哎，你说什么真的假的，假的真的，我说真的假先知的预言会不会应验？会吗？你懂得什么叫真的假先知吗？真的假先知，他是假先知，可是呢他有真的邪灵，他的预言可以应验的。因为主耶稣说了嘛，说有大神迹，有他说那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要行大神迹大奇事，那个神迹其实是假的吗？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真的假先知他的预言呢还会应验的，不是说，但是也不是说真的假先知的预言都会应验，所以这里面就很复杂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哈，连真的先知，连一个真应验的一个先知哈，真应验的话，你还要查验的。我们没有时间讲怎么样查验了，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真的假先知好了，或者假的假先知，不成熟的先知就是假的假先知嘛，他还不是先知嘛。啊，不要假假，又变真了啊！好的，我们现在真真假假，我们已经有点糊涂了，我们不要管那些了。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哈，我们继续讲下去，就是说，这位牧师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让他操练嘛，他是一个不成熟的先知，但是不成熟先知，他说出来的话是不能应验的话，谁要负责？因为既然说以后的事情能不能应验，谁都不知道啊。”谁都不知道那是到底要听不听呢？当时那两个人到底要结婚不结婚呢？这个影响很大了。要结婚不结婚呢？如果不结婚的话，连这个三个后代也没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些问题影响太大了，所以不能够这样说的。啊， 还有在台北又有人预言了说什么时候有台北要有大地震，哎，结果到了时候没有应验，又有话说了，说我们祷告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什么都没有了吗？那是这叫做硬拗啊，对不对啊？是什么都有话讲了，变成这样。其实圣经里面讲的，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人未来的事情这种例子？有没有？有。可是，一般的情况，我们注意，一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好，我们大家来读一下这几处圣经哈。传道书七章，请同声读，请。好，这个查不出身后有人，和合本翻译，现代翻译说什么呢？是要叫人不能预知将来的事。现代当代现代中文说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谁能预知呢 ？NIV 说 ，Therefore a man cannot discover anything about his future。换句话说，圣经一般的情况来说的话，不希望人预知未来的事。其实人预知未来的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有的时候其实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新约呢。新约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嘛？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主若愿意的话，我明天还可以活着。换句话说，明天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无所谓的。主若愿意的话，主带领我。交在主的手，明天交在主的手中，那就是最稳妥最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何必一定要知道未来事呢？可是现在会有一些教会就流行啊，说预言说方言，彼此说预言说预言说未来事，甚至有个牧师散会以后坐在前面，大家排队听他讲对个人的预言呢、啊、排队啊，那人太排队太多了，一个人三秒钟五秒钟就讲了，这样的事情发生啊。我们看圣经很清楚，圣经设了一个防线嘛，圣经讲给了一个范围，超越这个范围呢就是人为了啊。那这个换句话说，今天神可以主动的给我们知道未来的事，我家里面有这种经验哈，主要我们知道一些未来的事啊，不是常常，但是那是神主动，不是我去操练啊，不是我操练。好，这是第五。第六呢，更严重的就是操练看图像。什么叫操练看图像呢？就祷告的时候闭着眼睛的时候呢，彼此在小组里面哈，大家呢说你现在看到了是什么，你现在看到了是什么，然后大家睁开眼睛呢，就把刚才闭起眼睛所看到的讲出来，说那个是异象。这个危险大不大呢？这个危险很大。你闭起眼睛看一个东西以后，其实十个人解释看到的东西会解释的都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这危险太大了。那他们说有圣经根据啊，因为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说少年人要见异象。那我就问他们说了，下一句是老年人做异梦啊，那是不是只有少年人见异象，老年做？你如果要解释圣经这么解释的话，那只能根据圣经嘛，那只能少年人见异象，只能够老年人做异梦了啊。我最近梦还特别多一点，有的呢还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应验，所以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呢？神主动可以，注意啊，神主动可以，人不能够去操练啊，那就解决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有的教会就在那追求操练看图像啊。我有讲义哈，讲到新约里面有八个意象都是神主动。好，你们啊，那个表已经放在后面了，散会可以去签名啊。我报告一下，也许有的是第二堂才来的，我有14章的讲义啊，不是讲章的讲义，是一些表格，是结论。那你们要的呢，可以散会以后去签名，下个礼拜主日呢，你就去拿，也在同样地方拿了以后，请你打勾啊，或者打叉。好，那第六、第七呢？讲到九大恩赐啊，九大恩赐。刚才我们读了最初读的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，那里讲到几个恩赐啊？九大恩赐。 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有的教会里面就开始说，我们要操练圣灵灵恩嘛，圣灵的九大恩赐，每一个人都要有九大恩赐。那我们要问的是这样子了，那十二章的后面啊，后面呢同样一章呢，后面又加了四个恩赐，那到底是九大恩赐呢还是十三的恩赐呢？那如果讲恩赐的话，是罗马书十二章又有恩赐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到恩赐，归纳起来的话有二十种恩赐，那是不是要追求二十个大恩赐呢？为什么只有限定在那个九大恩赐里面呢？好，那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还说了，说你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那糟糕了，每一个人都要操练百般恩赐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还有我们在讲哈，圣经里面说九个恩赐，说圣灵怎么样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可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九大恩赐，对不对？这第二呢，接下去他又讲了那个同样一章的讲呢，身体是肢体配搭起来的，个人各自做肢体，换句话说各个人的恩赐不一样。那明明下面讲的是大家恩赐不一样，为什么要追求每一个人都要有九大恩赐呢？那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到第十二章后面说，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所以我们看从下文就很容易知道，那个地方圣灵随己意分给某个人是有这个恩赐，某个人有那个恩赐，而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九大恩赐。很清楚的根据圣经，都不是我自己的话嘛，对吧？根据圣经很清楚的，不能够追求九大恩赐。那我猜想哈，这个九大恩赐追求来追求去，到后来好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显出九大恩赐。我印象中现在好像有的教会就不太再讲追求九大恩赐了。我们说啊，太注重灵恩的教会，他们会，我不是说每个教会哈，有的教会呢太把神迹奇事异能摆的地位太高了，以至于这个教会如果最近的聚会太平淡的话呢，它会有个新东西出来。他一段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是这样，下段时间是那样，为什么？他总要有新的，要不然刺激性不够啊。好，我们第八讲呕吐释放。呕吐释放，你们听过啊？有听过哈？呕吐哈？呕吐，这个呕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呕吐呢是有一位英国的一个牧师叫叶光明，中文翻译叶光明 David Prince， 他是生在印度的英国人，他在剑桥受过教育，他会希腊文，会希伯来文，他呢有很多广播节目，算是还蛮有名的哈，叶光明。那他写了一本书呢，叫《赶鬼与释放》。在这本书的后面介绍的时候呢，说呢，这本书可读性极高，是以圣经为根基的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他所讲的是不是根据圣经哈？他自己这个介绍里面，不是说他自己，这介绍里面标榜他是以圣经为根据的。那基本上讲什么呢？基本上呢，他讲人有很多的情欲。那人有很多情欲，这方面讲的还不错，就是他讲到我们有骄傲的情欲，有肉体的情欲啊，有愤怒的情欲，有嫉妒的情欲，有淫乱的情欲啊，有忧愁的情欲，孤独的情欲等等的很多的情欲。但是他说这些情欲呢，都是被鬼附。好，我们注意啊，所以他的题目叫做赶鬼与释放嘛。他这种情欲都是被鬼附，特别讲了一句话，可能是我们中间最需要听的。他说什么呢？最需要用脑力的人，最容易受到邪灵的攻击。啊，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用脑力的。啊，他讲啊，所以呢，他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情欲那个情欲，因此呢，我们要赶鬼。要赶鬼，要赶骄傲鬼，要赶嫉妒鬼，要赶什么鬼？那他说生病呢也是鬼附，他就说解释哈，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呢，说很多病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被鬼附带耶稣面前，耶稣治好了各样的病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那件事情这么说的。他说这一类的圣经呢，是大家本来是去求病得医治的，可是经历呢是却是。他病得好了哈，他的经历呢是鬼被赶出去。他说耶稣从来没有把医病和赶鬼严格的区分出来，所有的病都是鬼附。 那这个呢，我的表格上面有分析的很清楚了哈，我就查出来，这很复杂，有一些经文是很难分的，但是把它分出来呢，就是说简单的结论是说，圣经里面讲医病和鬼赶出去是两个不同的用词，它没有混乱，没有混用啊。有一些经节你会读起来好像混用，我都有解释为什么会混在一起用哈。啊，没有时间讲那个细节的问题，所以他说我这本圣经书是完全根基是根据圣经，可是连用词都用错了。啊，把耶稣医病说成是都是赶鬼，换句话说，他要强调鬼的力量。我们的情欲是我们的责任，他说是鬼父，那变成我没有责任了。什么都是鬼，病也是鬼，啊，情欲也是鬼。好，啊，有人就批评了这本书，但是也有牧师就为那个批评来辩驳。批评这本书什么？说私欲不是鬼父，我们的情欲不是鬼父。那有牧师为他辩论的说呢？说是为什么？因为有圣经讲嘛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啊，有这类圣经啊，有几处哈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那可见呢，我们的私欲，他后面说你们的父私欲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，你们父私欲。所以有人就替他辩论说，我们私欲是出于是鬼父。那个讲义的表里面又有分析哈，圣经非常奇妙的，圣经里面呢，魔鬼和这个鬼父啊是两个不同的字，魔鬼呢是 devil， 好，那个鬼父呢是 demon， 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啊。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很可惜，它混用，但是 NIV 呢应该翻的没有错，我们中文翻的很好，我们中文凡是 devil 魔鬼，我不是说凡是，就是说上下文需要翻魔鬼的时候呢 ，devil 都翻成魔鬼，上下文需要翻 demon 的时候呢，都翻成鬼魔，哎，我们中文翻的这个和本呢、啊。我说和合本这翻得不错啊。鬼父从来没有用 devil 这个魔鬼这个字的，都是鬼父都是用 demon 这个字，所以那个姐妹引用了那只圣经呢，正好是魔鬼不是鬼魔，所以她引用圣经也错了。因此我们看呢，怎么连用词都没有用清楚，却能够成为她一个圣经的根基来传讲呢？那现象是什么呢？现象是什么病都是鬼嘛，然后什么私欲都是鬼嘛，啊，贪吃鬼啊，什么骄傲鬼什么的，那都赶鬼。赶鬼的现象是什么呢？现象的叫吃着鬼出去，出去怎么出去呢？呕吐。所以这样的教会呢，他会预备那个纸巾和那个呕吐袋，啊，而且有牧师自己也这么做的哈。他说那吐出来真臭啊，他说那个特别臭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见那个不是普通的臭，啊，那个是邪灵的东西，啊，这是这种现象啊，就会发生的。那这本书上讲的哈，我扣着他的书了，他说赶鬼呢，他说要从口里面出去，要从口里面出，祷告完了以后要吹。啊，那如果有的时候吹不出去的话呢，那个邪灵会卡在喉咙上，那卡在喉咙上呢，所以你就会哭泣、尖叫、吼叫，甚至吐吐沫，啊，说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用力的咳，因为它卡在你喉咙，它不肯出去，所以你就要用力咳。我想很可能那时候用力咳，它就变呕吐了。但是我相信有人呢不用力咳也呕吐，哎，为什么会呕吐呢？这里面有一个能力，对不对？这里面还是有个能力在里头的。我再讲一下人为的问题。有一个姐妹呢，参加这样的聚会啊，有的人吐了，她吐不出来，结果就为她祷告啊，那为她祷告，按照祷告说拍她背，啪啪，说你吐啊，啊，她吐不出来，啊，那就拍她背，你吐啊是什么？是人为呀，对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赞成呕吐了。可是我的意思说，若是那是一个灵的工作的话，你也不要加上人为嘛。我刚才没有说圣灵啊，我的你一个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人为？好像今天昨天吐了10个人吐，今天希望15个人吐呢？又是这个问题了吗？ 那有人说还真有果效，是有果效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呢，去了以后就很热心，以后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晨祷。有个姐妹呢，她很爱吃又胖，结果呢她吃了以后她吐了以后呢就不再爱吃了。有果效啊，有果效。我不是说都有果效，可是有的时候有果效，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如果都没有果效也没问题了，就是刚才讲的东西呢，好多是有一部分是有果效的。那有果效，可是问题出在这儿，问题我们是看果效吗？那看果效的话，法轮功也有果效啊，气功也有果效啊，邪灵也有果效啊，拜拜也有得医治的。所以我们不是从果效来看福音的中心啊，而福音的中心并不是没有果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福音中心里面，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并可以得医治，我们可以赶出我们自己里面的贪心，不是说赶鬼，我们可以胜过贪心，胜过骄傲，胜过各样的情欲，那是十字架的功劳，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是另外一个真理，十字架的真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那是真正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果效。好，这是第九讲到这个呕吐。好，第九呢讲到神迹奇事。后面有几个我就比较快讲哈，因为时间很紧。神迹奇事是讲到能力的问题，其实前面有好多医病也是能力的问题，很多都跟能力有关系。那在这个讲义的表格里面，就把新约里面讲到能力的功能做出一个表来分析，发现医病是需要能力，神迹奇事需要能力。可是圣经里面讲的能力不是只有这几方面，圣经里面讲到讲道也要有能力，连治理啊，长老只是治理教会也要有能力，还有呢行善也要有能力，受苦也要有能力，性格的改变也要有能力。而且这些能力比例起来用的经节比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还要多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在这里很用心的听到我们就没有能力了，不是的。以前我也把能力放在比较奇妙的事情上，那些是出于圣灵的，感谢主是能力，可是圣灵的能力不是只有在这几方面显出来，圣灵更大的能力是把我这旧人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啊，我们活出像耶稣的样式，那个能力更大。所以我们讲能力的话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提一下，施洗约翰主耶稣说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可是另外一节圣经说，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。换句话说，施洗约翰是大有能力的，可是他的能力却不是表现在神迹奇事上，所以他也是有能力，连妇人所生的都大不过他，这么大的能力，可是他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。我觉得这是圣经的奇妙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把我们把这个能力摆在一个平衡点上来看。第十呢，讲到用第一人称说话，有的教会有的人呢比较喜欢用神的第一人称说话。什么叫神的第一人称说话呢？就是说现在他说神的话了，他代表神说神的话了，说女儿啊，我爱你啊，你要明白我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。他那个女儿是神对他说话那种第一人称的说话。那么以前我对这个问题就有点困惑，我说在旧约里面先知有的时候的确也用这样的方式说话，那既然圣经里面先知有，为什么今天若是有出于神的先知不能用第一人称说话呢？感谢主哈，后来就花时间去查考这个问题，就把所有旧约神说话的次数找出来，把所有新约神直接第一人称说话的次数找出来，发现在新约里面神用第一人称说话的方式改变了。改变什么呢？第一，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说话，那神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，所以读四福音呢就是耶稣说话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还有呢，后面的使徒书信们呢，那圣经里面讲了，他说站在使徒的根基上，换句话说，圣灵启示，圣灵感动这些使徒和先知，当时2000年前，感动了新约。 那他那感动呢，神已经不让使徒和先知，当时的先知呢，用第一人称说话，很少了，很少很少了，而是他就是像保罗就是写封信，结果呢就成为圣灵的。那个保罗的话，在圣经里面的保罗的话就成为神的话了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他转变了，他已经不再用神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。所以我们今天说，那我要神第一人称方式向我说话在哪里呢？圣经吗？你读圣经就是接受神向你用第一人称的说话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再用神第一人称在那里向人说话，好像这个有的时候让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是非常有权柄的那种感觉啊，我是从神来的话，我说话就是神说话，这个我觉得实在是需要避免。好，这是第十一讲到橄榄油的效力。现在有的教会啊，对橄榄油啊是觉得说有了橄榄油就有 power， 好，这样子。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橄榄油呢？有。有没有讲抹油呢？抹油，新约讲抹油，没有说橄榄油。不过我们就估假设说是橄榄油好了。圣经有没有讲抹油呢？有。可是圣经讲到抹油，是不是代表这油的能力呢？不是的。有两位大学生受了这个教导以后呢，他们就拿橄榄油哈，跑到庙里面去啊，撒那个偶像的脸，撒他就撒撒撒，在庙里面撒。那撒了以后呢，我不晓得一次还是两次，我不太晓得。后来呢，那庙里面就被那个庙里面的监视器啊照出来是谁了。照出来是谁以后呢，他们就找到这两个女学生了。那你各位晓得，在台湾这个庙的势力是不太能得罪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得罪起来，连政治人物都要去拜的，啊，这不能得罪的。所以这找出来以后呢，那这是问题真的很严重了。这个庙呢，就要这两个女学生啊，就跪在那个偶像的前面。那么他们跪了没有呢？他们跪了，他们跪了，说实在不敢不跪啊。好，这两个女学生是，我觉得是受害者，是很可怜，因为她不懂嘛。他去听到说这个油，我们要去奉主的名浇橄榄油，哈，浇，结果跪在偶像面前了。你看那多羞辱我们主啊！啊，如果真是出于圣灵的话，他不跪，他一进庙里面，那个偶像先跪下来，先倒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就是证明是圣灵嘛？就他跪了，他反而跪了，可见不是圣灵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呢，很多人因此受害。这种情形带给姐妹一种伤害，啊，那我也知道有的是灵恩教会的，他本教会的牧师呢是也很受到伤害，因为不是他们这么教导的，可是他们是一个灵恩的教会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系统的灵恩的教会这一类的事情有没有做一个拿出来做教导呢？没有啊，这个是问题了。既然错了，就应该说我们这方面教导错了，我们以后该怎么改变？没有啊，以后还是好像把油是橄榄油的祷告看得非常重要。其实圣经里面也要我们用抹油祷告哈。这个以后若是教会有这个按照圣经雅各书来实行的话，你不要觉得不对，不是那个不对，而是说教导好像偏差的时候，这个抹油就变成不对了。好，那。后来第十二项呢讲到这个圣效的问题。圣效现在有的教有像这个多伦多教会有这个Holy Laughter， 就是圣效哈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会笑得很厉害很厉害。那圣经里面说不要混乱，要安静啊，但是我不是说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一件特别事情的时候我是接纳的，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像火一样降在他们中间的，他们说方言，那个时候别人以为他们醉酒了，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接纳的。可是不要刻意，不要刻意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是这样，不是那个托伦多的，他聚会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笑了，好，在笑的时候呢，他就把那些笑的人就请他们挪到那个不笑的那边去，给他们按手，结果这边也笑了，这又叫做什么？叫人为嘛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圣灵真的叫他笑的话我接受，但是圣灵没叫这边笑的话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这是人为了嘛。所以人为，圣灵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，不要去加上人为。而且有许多不合圣经的啊。第十四呢，就是成功神学啊。成功神学我没有办法讲，因为太多的内容啊。在美国最代表性的就是Joel Osteen， 他出了两本书非常畅销，在美国的纽约杂志的成为两本最畅销书。单单这本书在台湾呢，一出来以后呢，一年就八刷呀，刷了八次啊，哈，很畅销，很畅销。那基本是讲成功神学，好，那还有这是第十四、第十三讲 Logos 和这个 Rhema。Logos 什么呢 ？Logos 呢说 Logos 在圣经里面是道，翻成道哈，说 Logos 是神已经说的话。是给人知识的。 Rhema 呢是神正在向你说话，那时候那个时候呢，那个话才成为活的有用的，才叫人得的信心。所以把 Logos 的用法和 Rhema 的用法就分开了，说我们要追求 Rhema， 换句话说我读圣经要知道神的话，神这个话呢向我说。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读圣经应该这样子是没有错的，又是没有错的。可是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去追求，有的时候读圣经啊，神要有一些特别的境界来引导我们，他自己会跳出来。可是我不是在那追求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哪一节是要跳出来，又是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呢 Logos 和 Rhema 就分开了。结果有个我那个做的表格里面是分析呢，两个用法是没有不同啊，两个用法没有不同，哎，他这把两个字说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有的教会只讲知识的话都是 Logos， 我们今天呢是讲 Rhema 的话，这些啊不是这样。好，我很快的另外再提，在十四项之外的，有的人说要跟随圣灵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说圣灵比圣经大，这个是有危机的，有地雷在里面。那要跟随圣灵没有错，我们的确要跟随圣灵，我们也讲圣灵。问题出在对圣经的地位摆在哪里，而且对圣经是不是断章取义的来解经，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。有许多人呢，他就根据一节断章取义的经文呢，然后说根据圣灵来走路。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哈，就是真理啊，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。然后呢，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说：“求你用真理引导我。”那诗篇二十六篇第三节说：“我要照着你的真理而行。”什么是真理呢？有很多人会答得出来：耶稣是真理。对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可是圣经里面也讲了圣经是真理，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说神的道就是真理，都是 Logos 这个字哈， Logos 神的道就是真理。好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是活出来的真理，圣经呢是写出来的真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更接触的是写出来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本圣经传在我们手中，所以圣经的真理是我们的范围，是我们的指标，是我们的框框，其实是我们的保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行大神迹大奇事，连选民都有迷惑了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保护啊。那个保护是什么呢？是圣经做我们的保护。圣经说在这件事情上，圣经好比说预言没有应验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假先知。那我们都啊，方言是什么什么，我们都知道有个保护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圣经是我们的指标，是我们的框框，不是不跟随圣灵。跟随圣灵若不在圣经的框框里面去跟随的话，或者说越过圣经的范围去跟随的话，会给邪灵开个门呢、会受骗呢。因为主耶稣说看哪、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说弟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，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神的， 因为世上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跟随圣灵，其实是跟随真理的灵，而真理的灵是他已经先画一个保护圈，是圣经的范围，在圣经范围里面我们好好的要操练，要学习跟随神的话，跟随圣灵的感动。可是不在这范围里面，只要越过一点，我们就说不应该，应该离开。我刚才有说过，我跟两位带头的都谈过，可是他们不愿意接纳，不愿意接纳。我不是说我对，而是说圣经对，圣经摆在那里都不肯，都要越过它，明知道不应该越过的情况下，因为有人劝过他们，写书告诉过他们，他们都要越过的话，那是他们要在神面前负责。我对灵恩，注重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是很同情的，因为他们受的教导就是这样，但是这些带领的人他们要负大的责任。好，这是讲到跟随圣灵。其实哈，还有一个我很快讲一下，现在呢在注重灵恩的教会又有一个名词出来的，叫遮盖。你们听过这个话吗？遮盖，什么叫遮盖呢？就是说我的小组长带领我，他就是我的遮盖啊。这又错了，为什么？圣经里面遮盖这两个字，旧约新约啊，都没有用在人的身上，都是神遮盖罪，神来遮盖我的罪，神遮盖荣光，遮盖会幕，我怎么能成为别人的遮盖呢？你看，这又是不知不觉的高抬了人的权柄，不知不觉的啊，我的小组长是我的遮盖，分区长是小组长的遮盖，总牧师、主任牧师是牧师的遮盖啊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还有呢，有的时候教导祷告呢，说刻意的向圣灵祷告。我们不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，但是不要刻意。我说刻意就是说变成一个教导。我听过这样的聚会，整堂的聚会就是我们要向圣灵祷告，结果我们去查圣经，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叫我们向圣灵祷告。不是圣灵比三位一体的神中间小，不是，神把它摆了一个次序，就是说我们奉主耶稣名向父祷告，当然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，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说我们刻意的要以圣灵为对象来祷告。但是偶然我们有的时候我祷告也说啊，圣灵你帮助我，这是可以的，我不是说这不可以，可是不能成为教导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下哈，这个里面哪些是圣经有的，哪些圣经没有的呢？那个红的圣经啊，我认为都没有啊。红的后面有白的，有白的括弧呢是有，可是呢他讲的错误太多了，所以我也把它弄成红的。但是方言、医病、预言、神迹奇事，以神的第一人称说话，这些呢圣经里面是多有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一个走圣经、尊重圣经教会里面，我个人认为其实只要留下医病就够了，其他的神主动作我们就接受，神不主动作我们不去追求，不去操练，不要加上人为。但是医病呢，我已经讲过，医病是人太苦了，太痛苦了。我们而且圣经里面讲说，你们有病的要去教会请求祷告嘛，对不对？请求代祷嘛。所以医病留下来在教会中。我们若是做一个最后的归纳的话呢，灵恩的教会不以圣经为范围，若是不以圣经为范围的话呢，它是偏离了圣经的明训。但是它有优点，它的优点在哪里？它的优点是两个字，投入。你去参加灵恩的教会的大部分是投入，非常投入，祷告也投入，唱诗也投入，聚会也投入，奉献也投入，传福音也投入，投入的心很强，换句话说热心呢是比较。那我们一般的教会啊，我想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一般教会比较是一个缺点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聚会有的时候啊，好比说10点聚会，9点半就来啊，这样子啊就是投入啊来了做什么呢？不是在这谈话，来了就祷告啊，这些东西是优点，是我们缺乏的。 我们应该，但是它不以圣经为范围，这方面我们要避免。可是它的优点是我们需要的。那、还有呢，就是医病呢，的确他们比较注重。我们一般教会也有代祷，可是代祷的情况好像还可以加强，因为这是弟兄姐妹一个、除了灵性之外一个最大的需要。好，总的比较来说呢，强调灵恩的教会比注重圣经的教会呢，安全度来说的话，注重圣经的教会是比较安全、因为它不会有那些分不清的差错，它不会有的啊，它不会越过范围的，是这样，比较安全。到了有一天有大神迹大骑士假先知行大神迹大骑士的时候，他也比较不会去受迷惑，因为他平常不注重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他比较不会受迷惑。主耶稣说，看哪、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这样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迷惑了，看哪、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可是我再平衡一下，我们教会不是拒绝神迹，也不拒绝骑士，只要出于神主动，真正圣灵主动，我们还是接纳，还是接纳啊！甚至我们可以祷告说，主，我们某方面的恩赐比较缺乏，求你把这样恩赐的弟兄姐妹赏赐给我们，可是在圣经里面范围里面去行，那就更好了。所以兄弟选了一首诗歌哈，选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，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真理圣灵在我心，见证救主，启示真理，光照安慰并指引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我们讲到最后，我不希望带回去的都是负面的，好，负面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教会危险到一个地步，说连圣灵谈圣灵都有点害怕了，谈灵恩都有点害怕了。这不是我的目的，也不是我最后的结论。我们最后的目的和结论是希望我们仰望圣灵在教会中更多的工作，仰望圣灵、你觉得适合的话，把更多的恩赐也赏赐给我们，让教会更在圣灵活水里面更多的得到圣灵里的复兴，那岂不是更好吗？可是圣经里面讲圣灵不是只有讲医病赶鬼神迹奇事，他讲真理的灵，他讲见证救主的灵，他呢，你看这首诗歌很全备了，他启示真理的灵，光照安慰并指引的灵。我在讲义里面有圣灵所做的灵恩的恩赐，那方面表现的医病赶鬼这不多，还有好多圣灵所做的东西，我们要全备圣灵在教会中掌权。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用副歌来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听了以后不但知识上明白，确实能够也仰望圣灵在我的身上做工，来充满我，把我自己能够倒空，把我自己能够剥夺，让我成为圣灵充满的你的儿女，让教会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宝贵的。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一共四节，唱的时候慢慢的唱，我们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本来应该多唱几遍慢慢唱，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慢慢唱，一字一句的唱，每一字每一句唱的时候，你从里面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这样子，我愿意荣耀你，圣灵是荣耀的，我在你里面是福气的，你来光照我，你来安慰我，你来指引我，求你来充满我，这样子唱好不好？慢慢的唱，请思琴拉杰姐妹，请你从头副歌不要，从头弹一遍哈，然后他弹到我们就这样子来唱哈。